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9月6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Esther， 欢迎收听今晚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特别访谈。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Laura Gibbons。博士 Gibbons 博士是一位生物统计学家，他在华盛顿大学致力于阿兹海默病的研究，他在 Columbia City 生活了30年，并且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包括担任了350 Seattle 航空团队的共同领导者。这个团队是一个致力于解决飞机噪音和排放对于居民造成的伤害的联盟的一部分，特别是 SeaTac 机场和波音机场的影响。他的工作源于对航空气候影响的关注，同时也涉及了相关的健康影响。同时呢， Laura 还跟南区的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关注对本地话题的草根报道，并且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志愿项目。当他不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在他最喜欢的公园，例如 Stewart 或者是 Martha Washington Park， 看到他享受户外活动的身影。那么我们今晚呢，将深入讨论居民因飞机运营而面临的环境和健康的影响。首先，我们非常欢迎 Laura 今天的到来。Tonight we're going to have a deep dive into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impacts that residents living near SeaTac Airport face due to the aircraft operations.Dr. Laura,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We today also invited our radio station's other guest. Hi, Laura.
Hi.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Esther.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Yeah, so we today also invited our radio station's other guest, Li Qi, to be in the studio for us to be the translator. Welcome, Li Qi.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line。那今天由我来为大家翻译 Esther 和 Laura 的讨论。
好的，谢谢李琦。那我们就开始了。To start, Laura, could you help clarify for our listeners exactly how aircraft operations, like the takeoffs and also the landings at SeaTac Airport, impact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the nearby residents?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hat real risks are.
Good question, Esther. There are three ways our health and environment are affected. First, aircraft emissions cause health risks around airports. It's not just that the people who live near SeaTac and other airpor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lower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s and to be people of color, and that these factor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more health problems. Research shows that aviation emissions actually cause additional har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ientists determined that air pollution from aviation causes problems with the heart, the nervous system, breathing, reproduction and fertility, and cancer. A particularly damaging part of the emissions are what are called ultrafine particles because they are so small that they can penetrate our organs. Communities underneath and downwind of jets landing at SeaTac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e exposed to a type of ultrafine particle pollution that only comes from airplanes. A study near the Los Angeles Airport found that peopleexposed to these higher levels of these ultrafine particles were more likely to give birth prematurely. This was true even after considering other risk factors. A study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determined that Globally, aviation emissions accounted for 16,000 premature deaths every year. So that's an overview of the emissions risks. The second effect is that some people think of aircraft noise as merely an annoyance, but scientif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actually damages our health. The sleep disrup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lot of health problems. The noise also causes heart problems. There'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noise has a direct effect on school performance as well. The noise is associated with obesity, depression, dementia, but we need further research to see if the noise is causing it or if that's just a reflection of who can't afford to live away from the airports. Locally, this noise is severe. In 2018,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asurements were done of noise levels on Beacon Hill. Even though Beacon Hill is not adjacent to the airport, the planes fly low overhead roughly every 90 seconds, and they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measurements would be eligible for mitigation from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if the residents were closer to the airport, a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measurements exceeded the Seattle City noise ordinance, sometimes by as much as eightfold. The third effect is environmental, aviation's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Aviation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climate change due to the carbon and other emissions from burning fuel. The carbon damage is magnified by a factor of three because of the heat trapping effects of the other emissions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And we're already feeling these effects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Esther问了Laura 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她想请Laura帮听众们澄清一下, 像CTEC的起飞和降落, 像CTEC这样的机场它的起飞和降落, 会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大家对于真正的风险会有很多的困惑。 Laura表示呢, 我们的健康和环境主要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飞机排放物对于机场周围的健康, 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住在CTEC附近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低收入人群。 然后也有研究表明, 航空排放会造成很多的额外伤害。 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们呢, 也发现, 来自航空的空气污染会影响, 包括心脏, 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生育和生殖能力, 甚至有可能引发癌症。 排放物中 尤其有害的呢, 是这些所谓的超细颗粒物, 因为它们的体积非常小, 能够渗透到人体器官中。 位于CTEC机场, 国际机场的下风处, 还有飞机经常起落, 下就会暴露于这种超细的颗粒物, 那同样住在这周边的人们, 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洛杉矶机场附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呢, 暴露于较高水平超细颗粒物污染的人群, 比较有早产的风险。 那即使考虑了其他的风险因素, 质疑结果仍然成立。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呢, 全球范围内, 航空排放每年导致约超过16000名的早产人死亡。 其次呢, 有些人认为飞机噪音只是烦人的干扰, 但是科学家表明它实际上对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睡眠中断和各种的健康问题, 都会使飞机噪音造成了影响。 噪音还会导致比如说心脏疾病啊, 甚至会对学生的学习能力造成很多的影响。 噪音与肥胖、抑郁、痴呆症也有相关, 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噪音是否是原因。 但是这也侧面反映了就是无法负担远离机场居住的人们他们现在的健康状况。 那在西雅图本地呢, 这种噪音非常非常的严重。 2018年呢, 华盛顿大学也与相关的机构合作, 在Beacon Hill这一区域呢, 进行了噪音水平的测试。 尽管Beacon Hill不在机场的附近, 但是大概每90秒就会有飞机低空飞过。 那测试结果显示呢, 首先, 超过一半以上的测量结果符合了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对噪音的这种减载要求。 然后超过一半的噪音水平也超出了西雅图市内的噪音法规的限制。那超标幅度呢, 高达100%到800%。 第三个影响呢是环境方面，就是航空对我们全球变暖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航空业由于燃料燃烧的排放，然后还有二氧化碳这些各种物质的排放，会造成是气候变化的重要推手。碳的破坏，然后碳的破坏也破坏了大气层中其他的热量滞留物，然后导致呢这些热量滞留物被放大了将近三倍以上。我们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西雅图本地都感受到了这些影响。
好的，谢谢 Adeline。So Laura, we also got feedback from our community members expressing the concern, but are also uncertain about how these factors specifically affect their daily lives and long-term health. So could you explain what are the main health issues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Sure. Well, I know our community is very aware of the noise, and now you know that it's not just something you should tolerate, it's actually bad for you. People are probably less aware of the emissions that they are exposed to during takeoff and landing, but that's another th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 as I mentioned before, especially those ultrafine particles. You can't tell they're there, but they are very bad for you.
好的，那么 Esther 又询问了我们从社区成员那里收到的反馈他们对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健康感到非常的担忧，但是也非常的不确定，所以他们应该更关注哪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那 Laura 回答说我知道我们的社区对噪音问题非常关注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够忍受的事情，同样的，因为它同样对我们的健康也造成了伤害。可能人们对飞机起飞和降落时候来产生的这些排放物了解的不是那么多，但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刚才Laura 所提到的这些超细颗粒物，虽然我们平常看不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确实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So next question, Laura, given that you've lived in Columbia City for 30 years, and we all know that that's the area that was highly infected by the CTA Airport's aircraft operation. So could you share your insights on the current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area? And have you had any personal experiences or encounters that highlight these issues in the community?
Well, for me personally, I've always been aware of the noise. Columbia City is east of Beacon Hill, so it's not quite as bad as Beacon Hill, but here it's loud enough to interrupt a conversation. I'm not directly involved with healthcare, but I've seen the county health data for airport communities, and it's clear that it's worse than for communities that are further away from the airport. Washington State made a map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disparities by census block, and the highest levels surround the airport, even though I don't think they included aviation in their scoring. Their disparity scores range from 1 to 10, with 10 being the highest, and all the areas around the airport are scored 9 or 10.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又询问了鉴于 Laura 已经在 Columbia City 生活了将近30年，她能不能分享一下飞机噪音对当前居民健康状况的见解那么她有没有一些什么个人经历或者遇到的事情突出了这些社区的问题？那Laura 也表示呢对他个人而言，他一直对噪音非常非常的敏感。Columbia City 虽然位于这个 Beacon Hill 以东他的噪音没有 Beacon Hill 那么严重，但是噪音也足够打断人们的对话。虽然 Laura 她本身并不从事于医疗行业，但是她看过机场社区的先进数据报告，这些机场附近的地区的健康状况比远离机场的地区的状况要差非常非常多。华盛顿州根据这个人口普及区域绘制了一张这种健康差异地图尽管劳尔认为呢他们在评分的时候没有完全将这些机场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机场周围的健康差异得分也是最高的。那差异得分的评分范围呢是从1到10，10是最高的，这就说明了机场周围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非常差了，因为他们的得分几乎都是9或者是10。
Yeah, seems like the noise can be a huge concern for the area, for the resident who currently live in the area. So moving forward to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given these risks, what steps can the residents take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impacts of living near the airport? Are there any effective ways to mitigate these effects?
Good question. If you can afford it, there's ways to mitigate indoor noise, such as adding insulation or double-paned windows or wearing earplugs or noise-canceling headphones. There are air filters that help with the particle pollution. We've got more ideas on our website, which is fixtheharm.org. And if you look under the Take Action tab, it will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And some of our listeners may appreciate that our website has a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if you click on the flag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I'm not aware of anything that can help outdoors that an individual can do other than to wear a high quality mask. Real mitigation would be a question of airport policy. How low do they fly? When do they fly? And so forth. How many planes do they fly? But don't you think that the people who fly should be the ones paying for the noise mitigation and the air filters? This is, to me, a classic example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at lower-income POC communities bear the brunt of travel by the wealthier.
好的，那么刚才 Adeline 抱歉，那么好，刚才 Esther 又询问了 Laura 关于就是这些风险，居民们有没有哪些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机场附近环境的影响，然后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减轻这些影响？那么Laura 表示呢，如果你能负担得起的话，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减少室内噪音，比如说增加隔音材料，或者是安装这种双层玻璃，或者是戴耳塞，或者是降噪耳机，那也有一些空气过滤器可以帮助减少颗粒物的污染。那么有更多的方法呢，可以在fixthealarm.org 网站上找到。那在 Take Action 这个标签下面呢，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们需要的话呢，他们的网站上还提供简体中文版本，只需要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气质标志就可以切换。那 Laura 也表示他不太清楚个人在室外能做什么来缓解噪音，除了比如说佩戴这种高质量的耳机之外，那真正的噪音缓解需要依赖机场的政策，比如说比如说提高这个飞机飞行的高度，还有改善飞机飞行的时间等等。那 Laura 也表示呢，应该由那些乘坐飞机的人来降低来承担这种噪音缓解和空气过滤器的费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环境不公平案例，低收入的有色人种承受了富裕人群的旅行带来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Okay, now let's moving forward to the next question. Consider we have so many concerns about and also the effective ways that we can mitigate this effect on our website, fixtheharm.com. But also I noticed that there's another issue that often comes up in our community, which is the limited access to th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specially on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is impact. And particularly for those residents who may not have reliable internet or digital access.
So Laura, how do you think our community members can reach thes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h, I'm so glad there's interest. This won't help if you don't have internet, but we are working on gett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rough that website, fixtheharm.org. And there's some information now, up there now under the Issues tab, and always more to come. I'm also happy to answer any follow-up questions. I've read a lot of research papers on this topic.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又询问了呢，在社区中应该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限的科学信息获取，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可靠互联网资源或者数字访问的人，那他询问 Laura 我们的社区成员如何能够接触到教育资源。那 Laura 表示呢，他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他们正在努力通过网站 fixalarm.org 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那目前在问题这一标签下已经有非常多的内容，然后他们还会不断的更新。然后他在这个话题上也读了非常多的论文，并且非常乐意来解答后续的问题。
Yeah, for sure. So moving forward to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s and the research funding part, as a scientist, what are some of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s in studying the impacts of aircrafts on nearby community? And are there any gaps in current research that make it difficult to fully understand or address these issues?
Well, on one hand, yes.It would be great to have more documentation on the harms of aviation, both on the health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on the climate in general. How much air filtration might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or what's the best way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airplane exhaust at low and high altitude? But I also think we have plenty of evidence of harm already, and we should, as a society, to do more to address this harm, just based on what we know.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又询问了呢，在科学研究飞机对附近社区的影响是存在了哪些挑战？那当前的研究是否存在任何空白，使得我们难以全面的理解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劳尔回答呢，他说，一方面是的，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文件来详细的说明航空对当地社区以及在机场附近生活的人他们的健康的影响，以及对全球气候的危害。那比如说空气过滤对学生的学习的改善效果有多大，我们该如何在低空或者高空更好的测量飞机尾气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他认为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证据证明这种危害的存在。那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
Thank you, Laura. So it's also clear that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requires a lot of, you know, funding resources and effort. So speaking of the resources,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often demands substantial funding. So could you talk about any challenge in securing funding for this kind of research? And how does it affect the scope and the depth of the study conducted?
I haven't sought any research funding for this myself, but as a scientist, I know that it's always hard to get. Plus, it takes a few years to obtain the fund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hire staff and do the study, and so the answers take a long time. We've been really unfortunate in our region, though, to have severa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taff people do this sort of research with us. Their funding and their expertise, they've been invaluable.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又询问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需要非常大量的资金和努力，那也同样需要非常多的资源。那么谈到资源呢，环境健康研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他询问 Laura 能不能谈谈这种研究资金争取的挑战，那这又如何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那么 Laura 表示呢，他自己没有为这类研究寻求过任何的资金支持，但是呢，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知道研究资金是非常非常难获得的，并且呢，获得研究资金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同时也需要雇佣人员进行研究，因此呢，得到答案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地区呢非常幸运，有几位华盛顿大学的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开展了这个研究。那这些工作人员的资金支持以及专业支持，对 Laura 他们来说也是无价的一个宝藏。
Sure. So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role of CTAC Airborne and also the Fix the Harm campaign. So has Laura? I'm wondering, has CTAC Airborne done enough to access and mitigate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ing the numbers of flights from your perspective? And what's more, could or should they be doing?
The short answer is no, they're not doing much at all to address the current harms, much less sort out the increased impact of the ever-increasing number of flights. My personal belief is that they should not expand at all unless they can address this harm.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more noise mitigation, air filters in the schools, but to eliminate the harm would require new technology that is decades off. So for now, we should all just fly less. That would be much easier, of course, if we had faster and more frequent rail service. This is 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about flying less. It's not that of the Fix the Harm campaign.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也表示呢，现在我们谈一下CTAC 机场本身的角色。那 CTAC 机场是否已经采取了足够多的措施来评估和减轻与增加航班数量相关的风险？那从 Laura 的角度来看，他们有什么还可以做的？以及呢，他们又讨论了一下这个 Fix the Harm 这个运动可以帮助如何帮助周围的居民减轻这个航空噪音的危害。那么 Laura 他说他的简单回答是没有，西雅图机场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当前的危害，更不用说是应对航班增加带来的额外影响了。他认为呢，除非西雅图机场能够解决这些危害，不然呢他们不应该扩大机场。那也就是有一些可以采取的措施来帮助我们降低噪音带来的危害。那比如说更多的噪音缓解和在学校安装空气过滤器。但是呢，如果要彻底消除这些危害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的新需要一些可要需要一些就是发展几十年才能实现的一些新技术。所以呢，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减少飞行。如果我们有更快或者更频繁的铁路服务，那这也会使减少飞行变得更加容易。那 Laura 也表示呢，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 Fix the Harm campaign 的立场。
So it seems that there'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given that the region is push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flight number, so Laura, how do you think we can balance these demands from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Do you think there's a way to achieve both?
Eventually, and I'm talking decades from now, maybe by 2050,we could have planes which are quieter and use renewable fuel. Currently, SeaTac Airport tries to make themselves look good by promoting a minimal amount of alternative fuels, which they call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even though the ones they're using now aren't all that sustainable or even feasible at the volume we would need. I could go on and on about this sort of greenwashing. Greenwashing is what we call it when an industry tries to make you think they ar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when mostly they aren't.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又问 Laura 说，那看起来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鉴于这些地区正在推动经济增长，包括增加航班数量，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平衡这些需求与保护公共健康的需求？您认为是否有办法实现同时实现两者？那么 Laura 表示呢，可能几十年后或者是最终我们有可能会实现 安静的我们可能我们会有更安静且使用可再生燃料的飞机。那 C-Taxi 常试图通过宣传少量的这种代替燃料，那么他们称之为呢可持续的航空燃料，来为自己营造良好的形象。那尽管这些燃料并不是真正的可持续，他们它是也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那 Laura 也提到呢 Greenwashing 这个运动，我们称之为绿色漂白问题。那所谓的绿色漂白呢，就是指某个行业试图让公众认识到他们对环境负责，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的。
Yeah, I believe that Seaside Airport should really take responsibility o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And now Chinese Radio Seattle has partnered with SeaTac Airport Community Coalition for Justice on the Fix the Harm campaign, which focuses on addressing the injustices that the communities face,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ociety equity. So as a co-lead of 350 Seattle's aviation team, which is part of the coalition behind the Fix the Harm campaign,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the progress your team has made so far in addressing the issues caused by the aircraft noise and emissions? And particularly, what challenges have you encountered? And what successes or milestones are you mostly proud of?
Well, I'm just thrilled that so many organizations in airport adjacent communities are willing to do this sort of outreach.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is, and with the Fix the Harm campaign, they have a chance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We currently have many, many signatures, people that have signed on for this campaign. You can also volunteer by filling out the form under the Take Action tab on the website I keep mentioning.I'm particularly happy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young people learning to use noise monitors. That's delightful to see.
好的，刚才那么 Esther 又询问了呢，中国广播电台西雅图分台与 SeaTac 机场的社区正义联盟合作，展开了 Fix the Harm 运动。那重点是解决社区面临的不公平问题，特别是在环境、健康和社会公平领域。那作为350 Seattle 航空团队的共同领导者之一，该团队是 Fix the Harm 运动联盟的一部分。那您能分享一下您的团队在解决飞机噪音和排放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吗？那遇到了哪些挑战？那您认为最自豪的成功或者是里程碑是什么？那 Laura 表示呢，她非常兴奋能够看到这么多邻近社区的组织愿意参与到这种宣传工作当中。那她也看到人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通过Fix the Harm 的运动呢，他们有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同时呢，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多份的签名。那 Laura 也呼吁大家呢，可以通过填写 Take Action 表现下面的这个表格来成为志愿者。那他特别高兴能够看到年轻人在学习噪音监测的参与，然后这同时也令他非常的欣慰。
Thank you for sharing such valuable insight, Laura. So before we wrap up, let's take a moment to summarize the key points we discussed today. So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akeaways from our conversation?
Well, first, it's not just the noise that is bad for us, but the airplane emissions as well.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realize this. I surely didn't. And second, the harms from aviation fall mostly on communities that are already overburdened, while it is the wealthier who fly. Third, very little is being done to address these harms.Lastly, if this concerns you, there is something you can do. Sign our letter of concern at fixtheharm.org or fill out the volunteer form there.
Uh,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说呢，非常感谢 Laura 在今天分享了如此宝贵的见解。在我们结束之前，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讨论的要点。那他也询问 Laura 说，我们的谈话中你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那 Laura 表示呢，首先不仅仅是这个飞机噪音会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危害，飞机的排放物呢对我们也同样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那我认为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其次呢，航空带来的危害主要集中在那些已经负担过重的区域，比如说在 SeaTac 的南边这些收入较低的人群，他们居住的区域，而富裕阶层呢，则是乘飞机的主要群体。那第三呢，目前针对这些危害的应对措施几乎微乎其微。最后呢 ，Laura 也倡导我们说，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到关心的话，你可以采取行动，可以通过访问 fixalarm.org 网站来签署联名信，或者呢填写志愿者表格。
Laura, it's been an absolute pleasure having you here today on the show, and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for sharing your thoughts with us today. Before we go, could you tell us, our listeners, how they can learn more about your research and stay engaged?
Well, I really appreciate talking with you, Esther, and I appreciate the translation, Adeline. I hope our listeners have found this interesting. I really encourage people to go to fixtheharm.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to sign the letter of concern, or to volunteer. And remember, there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available if you click on the flag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好的，那么刚才 Esther 表示呢，Laura 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感谢你抽出时间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您能告诉我们的听众如何了解更多关于您的研究并保持参与吗？那 Laura 表示呢，她也非常开心能够加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她希望听众们觉得这个活动和主题有趣，那她鼓励大家访问这个 fixalarm.org 网站来了解更多的信息，那签署关注信或者是报名成为志愿者，同时呢，他们的网站Laura 也非常强调了，他们的网站有简体中文版本，只需要点击右下角的小旗帜就可以进行切换。好的，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日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的，那刚才我们和 Laura Givens 博士深入讨论了 SeaTac 机场的飞机运营对于周围的居民的环境以及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在噪音、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方面的一些重大影响。那现在我想我跟 Adeline 两个人，我们一起花点时间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是的 Esther， 那这次采访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在飞机噪音空气污染以及更大范围的气候变化对我们社区的影响上。 那首先我们可以从噪音开始讨论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种体会啊，生活在机场附近，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啊，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比如说长期暴露在高噪音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健康问题？
其实我个人的话，因为我目前是住在 U District， 其实是不是在刚刚 Laura 提到的，就是说南边那些离机场很近的社区，比如说 Columbia City、Beacon Hill。我觉得在 U District 的话，噪音其实没有严重到就是说可以打断对话的那种，就比如说他说，机场周围基本都是九以及十级别的噪音污染，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最多就是二三吧，就是说，在飞机飞到头顶的时候，其实是能听到很重的轰鸣的声音的，但是就是说它并没有到会干扰，很严重的干扰到我的个人生活的这样一个地步。当然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就是最受这个飞机影响的这些社区里面。其实我虽然我不住在南边的社区里面，但是呢，其实我之前去南边的时候，就是有经历过，在比如说在南边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机场旁边吧，有在旁边一个日本花园里面走动。那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说，真的每隔差不多几十秒钟甚至不到一分钟，就会有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而且就是那个声音真的是吵到确实我跟朋友说话是完全我们的对话瞬间就会被轰隆的声音给淹没。所以就是我自己是难以想象在这种地方的户外就长期待着，觉得非常非常的吵。而且室内的话，其实室内也是可以听到，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像 Laura 刚有提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居民的话，他们是会安装那种隔音玻璃，那就是很好的可以隔绝这种噪音。但是就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难。
是的，
可能他就会一直受到这种噪音的污染。
没错，那我们也听到刚才老人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真正坐飞机的是这种富裕阶层的人民，而噪声带来的影响大部分影响的是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些低收入的人群。但我也非常能够理解 Esther 刚才说的，就是我每次在机场比如说飞机起降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机场的这些在地面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都会佩戴这种降噪耳机那飞机起飞的这一瞬间和降落的时间噪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也是没有办法想象住在机场附近长期忍受这些噪音的人们，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像刚才 Laura 提到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访问他们的网站来签署这些联名信呀，或者是给出非常多宝贵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也可以访问一下这个 fixtheharm.org 网站来了解一下更多的信息。可以比如说点个关注，然后签署一下联名信，或者是报名成为志愿者这也是 Laura 他们非常期待大家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确实，而且刚刚其实我们仅仅谈到了噪音污染，其实除了噪音污染，还有其他很多非常严重的污染，比如说空气污染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就像刚刚 Laura 有提到，就是飞机发动机的排放物会有大量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那其实这些物质会直接影响咱们呼吸系统的健康，尤其是对于老人、儿童或者患有慢性病的群体。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括其实我有注意到这几天西雅图的天气其实不是很好，就是具体是指就是空气质量有点不太好，就是空气质量不太好导致感觉窗外的就是风景的能见度都比较低了。所以就是其实我能想象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他们每天呼吸的 是这样的空气。嗯，我觉得确实。当然 Laura 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有条件的居民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或者减少户外活动这样的方式。但是就是也是觉得还挺担心吧，这个事情。
没错，就像刚才 Esther 说到的，就是空气污染对这个健康的长期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它可能会引发比如说哮喘啊、支气管炎啊、这一类的疾病，那同时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那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局限于机场周边，那它的就是我认为这种污染物可能也会就是比如说随着风扩散到更远的地方，那可能不仅仅是住在机场周围的人，住在更远地区的人们可能也会受到这种颗粒物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就是不管我们是住在机场附近或者是离机场较远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关注空气质量的问题。那刚才乐尔博士也建议说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空气净化器啊，或者是减少户外活动。那特别是在这种污染，像 Esther 刚才提到的污染非常严重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可以减少出行来降低健康风险。
确实，而且就是其实飞机的排放它其实不仅会影响咱们的空气质量，它还同时还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那其实 Laura 博士在采访中也有提到，飞机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温室气体对于咱们的全球气候变化是有着显著的影响的。那尤其是当航班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这种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其实我自己这是我今年夏天是我在待在西雅图第二个夏天。我觉得今年夏天的话，其实我是能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尽管今年夏天感觉高温的时间比去年要短，但是呢，它这个气候变化非常非常的诡异，非常异常。就是说，原本在比如说四五月份应该结束，非常寒冷的气候的时候，我们今年四五月份还甚至到六月初的时候都还是非常非常冷，然后今年夏天也是特别特别的短，可能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尾声了，对，所以我觉得气候变化呢，其实还挺，我是能直观的，就是能感受到的，不知道 Adeline 怎么想。
是的，我也是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种气候的变化。那我记得去年的九月份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就是九月份甚至还需要开一开空调。但是今年好像是从现在开始气温就已经没有那么热了，然后也不太需要空调了。所以我认为 Esther 说的也非常对，就是这种飞机的排放物也是一个就是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气候变化的问题也变得不容忽视了。那很多朋友们可能都经历过这几年这种极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夏季高温啊、冬季暴风雪啊等等。那这些现象都和航空行业这种大量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密不可分。所以我觉得关注并且采取行动来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确实，尤其是我觉得，尽管个人力量有限吧，大家也会觉得好像我们个人去对抗，也不是对抗吧，就是说，我们个人感觉到一些不适。可能并没有对于就是整个宏观的环境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支持 Fix the Harm 这样的社区活动去推动一些政策的变化，去要求减少飞机的噪音和排放。我们也知道社区的力量是强大的，当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候，发出共同的声音，就能对于咱们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施加更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其实 Laura 博士也专门强调了 Fix the Harm 运动的重要性。那么这个运动它的核心其实是 减少飞机对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 SeaTac 机场以及 Boeing Field 的运营对于噪音和空气贡献的污染。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有在社交媒体上有收到一些评论，就是大家都对于咱们这个活动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目的可能有一点误解，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这个运动是在反对机场，但其实这个运动它并不是反对机场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合作来促使机场和航空公司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来保护咱们的社区的健康的环境。尤其是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提到社区运动的时候，大家会以为这些是所谓的抗议，但其实咱们这个活动 Face Harm 它并不是反对机场运营，并不是说就机场从现在开始要搬走，或者就是说它不运营了，而是希望促进机场以及相关的机构更积极的承担咱们的社会责任。比如说刚像 Laura 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他们的研发出那种新型的sustainable 可持续的那种燃料，或者是更环保的飞机，去减少咱们的噪音和有害气体的排放。那其实这并这甚至或者就是说对于咱们周围的社区遭受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进行一些支持或者补偿机制，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应对措施。所以就是咱们这个 Fix Harm 活动其实是希望和机场建立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没错，就像刚才 Laura 表示的，可能去他认为在执行然后或者最终就是机场可能会通过不仅是机场，航空公司可能会研究出就是更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保护措施，然后来确保机场周围的居民免受噪音的打扰。但是就像 Esther 刚才说到的提到的，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对机场附近的居民来提供一些补偿，然后从而降低，也不能说降低吧，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住在机场附近对他们生活带来的伤害也并不是这么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线上的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就是说对机场附近的居民就是给予一些这种物质方面的补偿，可能会让机场附近的比如说低收入人群呀，或者是有色人种人群呀，他们会觉得心理方面会更加的平衡一些。
对，确实，其实像刚刚 Laura 提到的很多措施，比如说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都是貌似是只有就是那种能够负担得起的人群才能做出来。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办法去自己用金钱购买一些那种保护自己的那种物品啊，比如说空气净化器啊，或者就是隔音玻璃的那些人群来说呢，他们应该怎么平等的享受这样的健康生活呢？对不对？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 Fix Harm 运动强调社会环境和健康公平。其实这些问题在就是咱们这些机场带来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在低收入群体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中表现的是更加明显的。但是呢，他们尽管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但是却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帮助。所以呢，其实咱们的这个 Fix Harm 运动不仅仅是在讨论环保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一场为社会公平而奋斗的运动。
没错，我觉得我们的社区的声音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们通过参与 Fix Harm 这项运动呢，我们也可以向政府或者企业传达我们的需求，就是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那 Laura 港博士刚才已经提到了，那社区已经通过这项运动取得一些初步的进展像是促使机场对噪音的排放的问题进行一些评估。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也只是开始。那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更多的去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然后呢促使机场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对，确实，其实我个人是挺期待 咱们的像 Laura 说的是2050几年，说可能会有那种新型的 greenwashing 的那种strategy 里面会有一些更加环保的材料，那么可能飞机到时候它飞在头顶的时候甚至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这怎么说呢，虽然对于那些社区是有着非常好的就是说他们不会有更多的噪音污染，但是就是听着还是有点奇怪的。
是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那么今天的讨论环节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如果您对 Fix the Harm 这项活动有兴趣呢，或者想了解更多如何参与这项活动的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也可以登录到刚才我们所说的网站比如说填写一些志愿信呀，或者是签名啊，来帮助我们帮助Fix the Harm 这项运动。
当然西雅图中文电台也会持续跟 Fix the Harm campaign 进行合作，那么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红书 Facebook 主页，去了解更多有关于 Fix the Harm 活动的情况。我们在后期呢也会有相应的社区的一些活动举行，到时候也会给大家更加深入的讲解一些就是跟大家的环境啊周围相关的一些小贴士。好的，那么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新闻内容就是由 Esther 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